对了 ，Joyce 时间哈，哎，我问你，这个你手上拿的那本是好像是四书是吧？
哎，对
啊，
对，朱熹的四书集，
而且是中华书局版本的
啊。只是我知道每次大春看到我这本书就流口水，因为现在这本书买不到了，印的超好的，中国那边买的这些古书金著都没有这本印的好。当年台湾的中华书局买、
对，不，我流口水不是流你的书哦，我是惨，这感觉到很凄惨、中华书局那么好一个书局，就是因为教育人这个盗印了这个他的这个大英百科全书，打官司，一个官司打很久，而且打的那个老板熊顿生很不高兴，就生病，哎，就过世了。
啊，这是
儿子没出息啊，就把出版社就给卖掉了。
哎，这真的是
就变现了。那几个儿子，哎，我想着就是气的。当年还是一时的名嘴，你知道吗？
哦，真的，完全不知。
当然了，人家现在这个，对我而言，中华书局能弄到今天这个地步，闹到已经不知道是到哪儿去了啊。那真是这一辈的儿子们。这真是应该负最大的责任，没出息到极点。
你在想论语的那个覆没三年，观其行，对不对？
是真是这样。
好，今天要讲这个素书从选修列为必修这个政策啊。当然我要直接讲我是反对的哈、不过呢我要先说我会用孔子的理论来反对他啊、那我今天先讲说哈，我第一个反对的原因是因为四书事实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书啊，
是
很多人觉得他读过了，事实上并没有读通啊、所以我会觉得我反对在高中就规定小孩子一定要读这本书哈、我会反对。我先假设一个大家都以为读过的，可是并没有读通的一句话，因为最近因为有这个必选四书这个政策，所以我常看到这句话在电视上、在媒体上被举出来，
是
我就觉得说不帮这句话来好好的讲解一下，我很受不了。这句话就是“唯小人女子难养也”。好、就是想说大家来反对读四书的第一句，每次都一定举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孔子是一个歧视女性的人，要不然他不会讲唯小人女子难养也。
不是，他的话不是这个意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是难养也哈、是小人跟女子在孔子那个时代的这个整个社会地位或者社经地位是比较低的。那因为他们比较这个的客观来讲是如此。所以小人是指家里的奴仆或者是仆众啊，比较、
现在这个大家听到是大春的讲解、等一下我会有我的讲解，
好，没问题。那女子也是一样，这一类离权力比较远的人，或者说始终没有办法获得这个操控权力的人，他们就会有一种心理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所谓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近之则
近之不逊，远之则怨，
则怨、对，远之则怨。
这个刚刚这个是大春的解释，
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人，他会有个对于权力永远不能获得权力，他就会有这种心理上面的一个状态。
好，那我要说哈，刚刚大春把这句话的讲解哈，是把小人跟女子解释成低阶层，或者说就是
离权力比较远的，
离权力比较没有远的这个小人，
比较有距离的
有的小人跟女子。我的解释是跟大春这里完全不一样哈、因为我并不认为说这个，因为第一，它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叫做难养。第二叫做有近跟远的问题，那第三呢？我要先讲出为什么我反对，我认为四书非常难读啊，因为孔子的这个《论语》，它有一个，我从前在这个节目中讲过，就算我们再怎么尊敬他，我们所有的华人都熟读他，我也不认为他会变成说海外啦、世界的人都要必读的经典，因为他的书的成书的方式太奇特了。他没有论述，他没有辩驳，反复辩驳，他就是零零散散的一个子曰啊。那为什么会一个零零散散的一个子曰传下来呢？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孔子不愿意把这些自己写下来。
他不愿意把它体系化，
对，
他也不愿意把它当教科书啊。
对，
所以
这是重点。我等一下会讲到这个重点。为什么孔子不为品德教育写一本教科书？他不像孟子是有把它体系化的啊。 然后呢，这是会变成说呢，后世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曾子跟游子的，跟曾子可能是曾子游子有参与，可主要是他的学生写成的哈，所以呢会变成说，他们当年在写的时候呢，在取舍上呢，一定有一些必须有一些必须取舍的，有些可以保留下来，有些是不能写的，因为某某原因。我今天举一个例，为什么我不认为孔子这句话是轻蔑女性的？其实我们仔细看，我们知道孔子亲自删了编了《诗经》，那个今天我们读到的《诗经》是孔子编的。
嗯，
啊，孔子把《诗经》放最前面的是什么？是《周南》《赵南》。
是
第一首诗就是讲男女，第二首诗还是第三首诗，我就记得讲的是女性心理。《周南》《赵南》可以说是整部《诗经》里面最女性化的诗篇。
嗯，
因为里面有大量在刻画女性心理，或在讲婚姻的，或者是在讲
婚姻爱情，
或婚姻跟爱情的。所以我们知道《诗经》整本里面有那么多关于政治、关于国家、关于战争，就关于这个男性化的题材。可是他放最前面的是《周南》《赵南》，而且呢，孔子特别在《论语》里面有留下一句话说：“人而不读《周南》《赵南》，好像面墙而立。”你好像在站着这个墙，
嗯，
就是你的人格是发展是不齐全的，
不是人格吧，是你没有办法认识这个世界，你就是很闭锁
啊，就是说你就是
周南撞南，就是让你开始走出个人世界，面对世界的一个。
然后我特别在说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只知道说这个孔子讲修身齐家哦，因为从这个大学啦，整个是在讲修身齐家嘛，修身之后就要齐家嘛。而且呢，在这个中庸里面呢，有特别有几句话啊，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耳，登高必自卑。所以诗曰：“妻子好合，如古琴瑟。”所以又一次，孔子是讲《诗经》关于夫妻的诗啊，夫妻的诗，妻子好和如古琴瑟啊，那下一段是讲兄弟既系，和乐且成，以尔世家，乐尔妻奴。这句话意思是说呢，你要让你的太太快乐，乐尔妻奴是这个意思啊，你要让你的太太快乐是君子之道的开始。然后中庸有另外一句话，君子之道，躁端乎夫妇。君子之道从夫妇开始。
是，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知道孔子非常重视夫妻之道，
嗯，
为什么在《论语》里面只留下孔子非常重视《周南》《赵南》的语句，没有看到其他评论夫妻如何相处的语言留下来？那我想说，因为很简单，因为在孔子在回答弟子的问题的时候，一定是针对他的人，针对他的事。
嗯，
弟子如果来问夫妻的问题，一定是讲他自己跟他自己的老婆有什么样的事，
是
有什么样的纠纷啊，请孔子来讲啊。所以呢，如果说后来曾子、游子的弟子把这些评论留下来的话，会牵涉到一些人的家里的八卦。这是为什么后来的弟子没有办法讲这些下来，包括孔子怎么跟他儿子互动。
他的弟子很多也没有结婚呢，你要这样想，他没有面对这个问题。
可是基本上，我们会想说，哎，这个牵涉到我们老师的好朋友，牵涉到我们的这个。
你可能想了很多，想的这个很这个。
因为我会知道，我会说，哎，这个弟子有留下的，孔子有留下骂人的话，孔子一定常常骂人嘛？为什么就宰我被骂的话最难听？这个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因为宰我那个时候，因为已经政变失败死了。所以弟子那时候可以大大的来收这些话这样子。或者说呢，这个孔子还骂了一个这个骂了园长啊，就是说这个老而不死是为贼。老实说我们也不知道园长是谁，为什么要被骂那么难听的话，可是我们确定园长是个当年后来编论语的这些弟子们徒孙们觉得骂他的话保留下来没关系的。可是其他的我认为他们有避讳，特别是关于夫妻之的相处。所以我会说小人女子难养也，他一定是有一个情境，可能是牵涉到某个弟子的家里，孔子是针对那个弟子的家里讲的。
我相信，
我意思说他有一个，
我觉得你这个太迂曲了，因为你是假设了一个，甚至你可以说你虚构了一个，幻想了一个，有个特定的案例，而又不方便说。
因为孔子的生活的他的关于这个评论都是针对案例的。那我所以很多东西这些话莫名其妙的冒出来，我会假设他一定有一个故事被隐晦了啊。那我说你这样听我讲，你说哎，我怎么这样凭空虚构，只能想当然而已哈。那我要说，第一，因为在古代女子并不是，至少说你是娶进来当做太太的话，她并不是你被养的对象了。 不要，你不要忘了，
它是生产力啊。
对，因为你我们不要忘了，在古代啊，这个例如说士，他要去服务公职，他要出门读书，
是
家里撑起那个家计的啊。这个不要说我们看《红楼梦》，或者说不要说我们是说詹奥斯汀的小说啦。虽然我举的是外国例，可是我们要想想看，在当年没有机器、没有洗衣机、没有这个马桶的时代啊，你一定要有仆人，是谁在管理那个家计，在管理撑起那个家政？事实上是女性。所以呢，这个在外面服公职的，在外面这个读书的这个男人，老实说，我还觉得他有可能要被女人养哎，因为女人要针织，要做很多女工啊，女人要去收田租啊，所以我会说，这个难养的这个女人，一定是不撑持家计的，只是被养的。
不，如果你这样讲，就我的杠就要抬得更深一点了，因为假如在《论语》里面，孔夫子没有提，没有说明任何背景。而给予了一个像你所提的那么样清楚，而且又好像看起来又有指涉的这样的背景，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弟子或者再传弟子是不能够容许他们所尊敬的老师，以一种很隐晦的方式，又看起来好像明明有所指，可是没说明白。
好，
那我觉得我还是强调。
好，那我再来解，再来我来讲下一句，因为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对，
所以呢，这个女子跟这个小人有近跟远，有时候你会带她近，你会带她远。所以有时候你跟这个女子跟这个小人有太亲近的问题，我会觉得说，以古代的这个，我说这个编《论语》的人来说的话，这已经指涉够清楚了。讲清楚，我会译这个女子译成小三，我译那个小人就是男的小三，因为我们知道在春秋时代同性恋是很普遍的，那个是男妾这样子。
我更加不同意了。我认为你这已经迂曲到、虚构到，而且总是增华到，完全不、这个没有谱的地步。为什么呢？近之、远之，这个前面有一个假设，有一个假设词，就是如果你离他们太近，如果你离他们太远，就是那么简单，就是那么直白。孔夫子所说的就是说，如果你们跟这种人啊，跟这种，
我问你，
权力很
孔子那个时代，什么样的状况会有男女之间，就男人跟女人之间会有太近跟太远的问题？夫妻有可能会太近吗？
不，你不一定是一般性的是，只是在家里面跟一个女人来往，你跟所有的女人，她都认为，尤其是在
我先说
有权力关系跟阶级关系。
我先说你先说，这个男女之间有可能是指夫妻吗？
当然有可能是。当然有可能是男女还可以有兄弟姐妹，还可能有母子呢，可能有父女呢，都有可能。牵涉到的是在整个的这个就是权力架构或者说社会阶层里面。
我会说呢。
你可以要让我讲完，虽然我在主持节目啊，那我也希望你讲的时候我就让你讲完，我讲的时候你就要让我讲完。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在一个权力架构很清楚的一个社会里面，那么那个离权力很远的人，你跟他如果有很亲近的关系，或者是有很疏远的关系，都会让这个没有办法获得权力的人，基于他权力上的弱势而产生很强烈的情绪上的反应。所以孔夫子说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一个始终没有权力的人，当他在面对这个比如人际关系的时候，你跟他太亲近了，他就看不起你
啊，
你跟他疏远了，他就会怨你，说你瞧不起我吗？这是一种加上人
情的。现在问题又来了，因为在孔子的那个时代，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是没有权利的，所以我还是要说，举个例来说好了。孔子的妈妈，我说一个已经当到妈妈的，在家里面已经是一个妈妈等级的媳妇熬成婆的，她不是一个没有权利的女人。所以我还是要说，这个女子并不是通一般的女人，我会说她还是指的是小三，因为小三就算熬成婆，她也不是有权利的人。
好，
而且她也
陈子怡说，我坚决反对，就是没问题。接下来呢？
好，接下来我再
来讲。你为什么要说到这个例子？你。
我会说，因为我说这个《论语》本来就是一个空隙很多的这个 空白留白太多的书啊，不要说《论语》，我认为其实《孟子》都还有一些留白处，所以我会觉得说它难读在这里。好，不过今天主要在讲说这个今天教育部把四书改列必选啊，我用孔子的学说来反对它啊。我先说四书是传承孔子思想的经典，而且孔子是伟大教育家啊，而且他非常重视品德教育嘛，这个孔门四科德性排第一啊。今天呢，如果教育部是用加强品德教育为理由，把四书改为必选啊，好像言之成理啊。可是我大胆问你一个问题，孔门四科如果是德性列第一的话，那么孔子自己也不是没有写书编书哦，他有做春秋、三诗书、定礼乐啊，那为什么他不自己编写一本德性科的教科书啊？为什么四书里面只有零零散散的子曰？为什么四书没有一本是孔子自己写的这样子？那我直接的答案是啊，很直接的答案就是因为孔子本身例行的品德教育是不指定读书的。好，我直接讲一个学而篇里面有一句：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意思就是学文就是读书嘛，读书跟这个身体力行的品德它是切开的啊，这里啊。所以我说孔子心目中的品德是认真生活，躬身力行，跟读书是两回事。
那可是他也有何莫小子何莫学夫诗，
这个是
等一下，假如说你干脆就当把诗经、
这个是我四五段之后要讲的
哦，你等一下会讲，
我讲一讲哈。所以我说呢，可是呢，我说呢，这个品德跟读书是两回事，而况有了课本，就难免要照本宣科，一定要有定义，要有标准答案。可是《论语》讨论品德的最大特色就是不给定义，也没有标准答案。颜渊问仁，仲弓问仁，司马牛问仁，樊迟问仁，通通得到不同的答案，却看学生的本性为何，他遭遇何事，
是
师生又如何互动而定。然后呢，所以我要说哈，第一，孔子的品德教育是不用教科书的，这是我第一个反对
是
四书必选的原因，
反对把四书当教科书
的第一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哈。
OK，
那第二个原因是我认为呢，教育部这个政策违反了孔子最重视的教育策略，叫做能进取辟。
能进取辟，
雍也篇有一段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进取辟，这样子是是人之方也啊。立人是要教出懂得自立的人，达人是要教出能够发挥影响的人，
帮助他人的人，利人的人。
那教材都应该找学生最切身、最耳熟能详的例子，能进取辟啊。所以呢，四书毕竟是2400年前的书，并不符合能进取辟原则，
它跟我们今天的生活之间可能有距离，是吧？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我们来进取辟听新闻。我爱 news 九八，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Joyce 有非常强烈的意见，认为教育部近日修正审议通过，要把原本高中课文选修的《论语》《论孟》选读课程，再增加《大学》《中庸》啊，就把四书同列为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同列必选。
对，他认为这个不妥，而且他用的是孔夫子的理论或者孔夫子的当时的教学实践来回头反证，现在的教育部做的是不对的。这一点我非常同意。虽然我们在很多关于文本篇章上的解释南辕北辙，不过在大方向上，我也认为把它列为必修或者是必选，甚至列入考试是完全不对的。
好，那我刚刚已经讲说，这个用这个政策呢违反了这个孔子所谓的能进取辟啊。那下一个我再举出这个孔子的这个论语里面呢啊，就论语的子曰里面有一句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策略啊，我说这个政策也违反了这个策略。这句话叫做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啊。你没有什么困，你不感到困扰，你不感到困惑，我不启发你。我举这句话意思并不是说孩子不想学，学校就不应该教，因为如果这样讲的话呢，义务教育就可以关门大吉了。啊，可是这句话，这句子曰的现代意义应该是说呢，教育应该以小孩为中心，应该多注意小孩子正在困惑什么，而不是在专注于大人我们想灌输什么。 今日高中生他的问题啊，他的困扰的也许是父母的高期待压得他喘不过气，或者他说他的父母婚姻失和啊，闹得他不得安宁。结果我们逼他念的是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是
啊，这种启发是跟孩子的愤悱，就他的困惑，相差十万八千里，烧不到痒处，孔子是一定会摇头的。
嗯哼。
好，我今天我讲的这些理由，我认为那些主张啊四书必选的这些专家都非常清楚，所以呢他们就会嘴巴里面说啊，这重点是这个教材要怎么编啊，所以教材一定要顾及在地性、时代性、实践性啊。这句话是郑大明玉教授董金玉讲的啊，就投票赞成这个政策的人。问题是在1999年之前几十年的高中生都有必修四书，
是
这么几十年来什么时候编过顾及在地性、时代性、实践性的教材了？
没有
啊。今年政策是明年就要上。
我跟你说，那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话，到最后只是让方便取得这种解释资源的中文系的老教授们、中级教授们，或者哪怕年轻教授们，用他们最简易、大脑都不用花的那个就自学能力，去把那个老本子、老讲义重新给它翻一翻、弄一弄，找一点现实生活里面的例子。稀里糊涂的就在应付事了。
而且现在这个政策要上路是很快，因为只有一年的时间而已。
是。
所以你如果把审阅送给教育部审阅啊，还有市交的时间都算进去的话，今天出版商是只有四五个月的时间来编书而已，而且一口气要编出四本，因为是四个学期四个学分，每一个学期各一个学分。
是。
几十年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几个月就要做到，就是编出一个在地化、有实践性、而且有生活化的教材。这个是爱说笑啊。那再来呢，我再来举这个教育部次长啊，这个名字叫陈义兴啊，他在为这个政策辩护的时候讲出一个理由，我也觉得很可笑，因为他讲出的理由是当前校园霸凌、帮派、毒品现象令人忧心。这位次长如果他熟读论语，我们就会知道孔子自己是有拉拔过这种小孩的。孔子呢，而且呢他的拉拔他的方式并不是由他必选什么书啊。我们知道这个子路是流氓嘛，先进篇里面有一段说他有也厌啊，生也鲁，师也辟，有也厌。有也厌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他一身流氓气。
是
啊，你如果有看这个史记的这个仲尼弟子列传的话，里面是有讲子路原本是非常爱打架、随身带刀带枪的人。他是偶然动手去揍了孔子啊，去霸凌孔子，被孔子设礼稍诱啊，所以才跑来拜师学艺、学相学的。所以他如果子路今天我生在今天，就是那种霸凌、帮派、贩毒、迁赌，通通会来的不良少年。
等一下，这可能多了啊，不一定贩毒啊，或者签也不一定签，
因为你加入那个帮派嘛，
就是、是不是？他血气方刚，可能会贬人啊，可能会霸凌，这个可能但不一定他所有的事情无恶不作就是。
好吧啊，我就说至少霸凌会加入帮派嘛哈。
是。
好，那么我说呢，你做大家仔细看这个《论语》里面的师生互动的话哈，你会发现孔子在熏陶子弟的性格。子路占的篇幅是第一多的，第二多的是子贡啊。例如说啊，孔子会主动称赞子路的优点啊，例如说在《子罕篇》里面会讲说这个衣敝熨袍，就是说穿很糟糕的衣服跟那种穿很高级的衣服站在一起，唯一不以为耻的就是子路。
子路
啊，就是这就主动去挖掘他的优点啊，让子路可以哇，我受到老师的重视。有时候又会损他的刚强之气啊。例如说呢，有一次是孔子讲说呢，这个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就是我跟颜渊而已，就是他称赞颜渊，可是子路那个刚强之气的人听到你怎么当着我的面称赞别的学生，所以他气死了。孔子就讲说抱虎缝合，这就是
抱虎平和，
抱虎平和只是。是有太有勇敢的人，因为子路问说你要去打仗你会带谁去，直接讲你就是等说称赞我称赞我这样子，主动讨称赞嘛哈。然后孔子就是说有勇无谋人我才不会跟着他去的，我一定要找那种临时而去的那种人啊，然后再来我孔子也会不时的亏不他啊，亏他就是说道不行臣服浮于海，从我者其有余，
是
哦，这个中国才不行了，我要搭船出海，我只会带着，应该只会带着适合带的就是子路吧，那子路当然得意的不得了，可是他就亏他了啊，就是说，当然你有也勇力够我哦，你的勇力超过我，可能要去 跟鲨鱼搏斗啦，或者说驾船需要一些蛮力啊，是当然要用到它嘛。可是无所取材，可是你的脑袋不太清楚，这叫亏亏它。而且呢，又有一段是在《仙境篇》里面讲说，这个子路呢在演奏音乐的时候不是很好听。啊，所以呢，这个孔子就说：“哎呀，你演奏那个音乐根本就不像我的学生啊。嗯”可是呢，马上同学都看不起子路了，马上孔子会挺他，公开讲他的好话。他是有登堂，只是没入仕而已啊、嗯。所以我说，教育部如果真的对霸凌、帮派、毒品忧心，应该是从师生关系着手才对。也许他应该加强心理辅导室的编制，
嗯，
应该让这种小孩在学校中至少有一位师长可以完全信任啊，就好像子路之完全信任孔子，
是
这个才是符合孔子的教育理念啊。
是。Joyce 为我们讨论的是四书，而且他是从一个亲切理解的角度去讨论，到底我们要读四书，要把它当成必修跟考试的题材，甚至还以为那就是一个训练我们的这德性最好的一个材料吗？我们可能要再三思了。六十九八，张大春炮新闻 Joyce 时间为我们介绍他所理解的《论语》《孟子》或者四书吧。
嗯，
那么以及在现代社会里面 ，Joyce 要告诉我们，他认为他的定位跟教育部有何等的不同。
好。今天呢，四书改为必选呢，引人诟病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排挤到别的语文类选修，例如台湾文学啊、区域文学啊、今天很讽刺一点，《论语》其实只有一个地方把阅读跟品德教育连在一起。
嗯，
刚刚就是刚刚大春讲的那一段。
小子何莫学父师？
哦、可以观，可以
可以心，可
以
观，
可
以群，可
以远。耳之事父，远之事君，多是于鸟兽草木之名啊。心观情愿啊，心就是理解情感，观是洞察世事，群是学习与人相处。啊，怨是发泄负面情绪，这些都是品德教育的核心。
嗯
啊，然后下一段啊，这个是在这个阳货篇嘛的下一段，就是说没有读过周南赵南，好像面墙罚站。所以呢，如果说周南赵南啊，周南赵南就是关于婚姻还有两性跟爱情的诗篇。嗯、所以说这不是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让高中生选修爱情文学、婚姻文学。读曾奥斯丁啊、张爱玲的作品之类的，今天我相信那些保守卫道人士一定会不以为然、
嗯、
可是这是如假包换的遵循孔子的教诲。
对，也就是说在他那个时代可能是周南赵南，在我们这个时代
是倾城之恋，
其他的
是倾城之恋、红玫瑰白玫瑰，是傲慢与偏见啊。那当然我必须承认一点，四书是有益身心养性的书，可是今天为什么我反对它列为必选？因为你要从四书受益，一来它需要长久的浸润啊、我可以发现那些哦、真的觉得有从四书在的修身养性书，他们是常常在读的。
是。
二来它需要人事阅历啊、因为静心知命这是非常艰涩的学问，十七八岁的小孩子是不可能懂的。
嗯，
你逼小孩子读，我认为可以增进他的词藻是真的，例如说他会包括他会学到一些老而不死是为贼这些骂人的词藻，而且他如果读过孟子公孙丑下的孟子至为臣而归，他作文时候就不会把治世当作做官。
对了，治世是退休
啊，治世啊，因为我们知道余秋雨曾经在三曲这个三居笔记有一篇文章叫十万治世啊、十万进士，那篇文章里面呢，他说大量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争取科举进士，可见他真的误以为治世是做官的意思。
是
啊，他如果读过孟子，他就不会犯这个笑，他就不会闹这个笑话。
治是还的意思，归还的意思、
啊。这位没有好好读孟子的余秋雨，就是抢救国文联盟的签署人之一，而且就是抢救国文联盟的多年呼吁，所以我们今天四书才改为高中必选的。很讽刺，
你反正很善于拿子之矛攻子之盾，是吧？
哦，好，那再我再提一个问题好了，一定会有人反驳我。我刚刚都强调了，只要长久浸润，年岁渐长之后，自然能从四书受益。是为什么我们不先让小孩子先把他熟背起来再说，让他一生去慢慢去用？那我要说哈，这叫先死记。理解留给未来的这种教育理念，也许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 哦，这个是可以公开辩论的哦。啊、嗯哦，今天呢，给我们今天是不给孩子自选，因为我要说孔孟烈选修，没有人有意见哈。
嗯，
为什么？如果说我们不给他，我们是逼他读，他难道不会越读越烦，考完马上丢开吗？让他更不可能去长久浸润吗？
本来现在的台湾的教育里面，90%的教材都是因为可让孩子们。这个或学生们在离开学校之后，因为厌烦而永远不再碰了。
而且记得将来就有用的东西那么多，为什么你是挑四书？为什么我们的教育部或者马英九不直接讲我高兴？哦、你为什么你要扯进这个品德教育、霸凌帮派？你这样子，你是不是很像这个《论语·祭祀篇》里面孔子骂冉求的那句话？
嗯，
君子疾夫舍约，欲之而悦而必为之辞。
是、哦，
我把这句话译成白话文。只是你喜欢，你就讲你喜欢，你就讲你高兴，
嗯、是
不要去扯些五四三的
对，
这是君子最讨厌的。
对，不要给他找一些并不存在的理由，似是而非的理由。
就是你高兴，你就讲你高兴这样子。
嗯，
哎，这叫君子疾夫，舍约欲之。
嗯哼，所以在整体来讲，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更清楚的说，如果我们今天要读四书，我们用什么方式、什么态度，以及什么样的一个应用的层次来理解四书？
我会说，因为我今天已经是中年了，
嗯，
我会劝所有的中年人有时间好好慢慢的，不用说一天要读完多少，一天读几节四书，孔子、孟语、大学、中庸都好。可是我说，我喜欢劝人读四书，跟我赞成政府用国家公权力来逼大家读四书，嗯、这是两回事。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如何。在应该是我们今天每天在看到时事，这个就好像我今天看到教育部这个政策的时候，如何连结《论语》里面的语句哦，“君子疾夫舍约，欲之而不为之辞”。而且呢，教育部这个强推这个政策，而且这么冲促哈、啊，我会想到孔子最不喜欢、绝对会跟他绝缘的四个缺点。
嗯，
哦、啊，子绝四，无义无弊，
无故无我。
哦，义就是乱想，东西都还没推行，你就说，哎，这个是可以改善这个霸凌啊，校园暴力现象，这叫义啊。无弊就是大家都反对了，你还非推行不可。
嗯，
无故就是拘泥于自我的想法，无我就是我最大啊。这个就是、嗯、我觉得教育部就是犯了这个孔子不要的这个哦，义必故我。
是，除了教育部之外，我相信应该更知道他里头后面还有一群老先生。这些老先生年纪可能不见得大啊，我称之为轰轰的东轰东轰的这些先生，我相信他们很多可能年纪还真的不大。
嗯
嗯，比如说大概就是现在的能够成为什么国语文委员会的这些成员的人
啊，其实
这个就跟他们的饭碗有关了。
是没有错，那我要再讲说哈，我也知道有一些国文老师是很赞成教四书的哈。
嗯，
其实 我
告诉你教四书为什么他们赞成，很简单，因为他教太多了，从他念书的时候，他就念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而且这套再怎么样都有最多而最丰富的参考材料，所以你抄也好，你这个剪贴也好，最方便。
对，就蒋先
生根本不需要真正去发明或者去思维，或者是把它哲学化。
哎，对，就是上课有话讲，那考试的时候有题目出。所以不需要他用大脑，
对啊，
因为你如果是教文学，像我刚刚讲的，要教曾奥斯丁、教张爱玲的话，哇，那个要发明的很累耶。
嗯哼。那么，对于我们个别的人，
嗯，
也就是说跟考试、升学无关，
嗯，
那你又认为你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在读四书，以及你觉得现在的人可以用什么就有别于考试的态度来读四书？
我觉得就是为乐趣读啊，这个
对啊，你要举一些例子，让我们知道你怎么读到的乐趣的，对不对？
这个就好像我刚刚讲说，哎，孔子宣陶弟子，你要读出来子路占最多篇，
你读到有小三，你就有乐趣了，是吧？
我还是觉得，我觉得那个女子应该译成小三，这点
你是胡说八道，有些真的是好。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你有没有觉得？上千年来的这个八股取士所形成的那一套的教本，到最后发现，哎，他们全部都解释错了。我觉得越是像四书这样的书，越容易被解释错。
啊，这点我要说哈，那个古代的注解我是常常看的。嗯，我因为我不能自己解释书，自己解释书，要我看那些文言文，我自己看不懂。
是
啊，我会觉得当我在看那些古代的注解的时候，我偶尔还是真的会看出乐趣出来。啊、我举个例啊，《仙境篇》里面有一段话很长的故事，就是无语点也，嗯、就是曾点说要去唱歌啦，要舞而归啊，风之舞鱼那一段。
嗯，
其实我最近因为仔细看了朱熹的集注，我就发现整本四书的朱熹的集注是那段话占的注解最长。
嗯，
嘿，不过呢，后来因为我都参看《朱子语类》，所以我就发现《朱子语类》又是一样，又是那段话占的最长，总共占了50条、
嗯、啊。
所以我就发现朱熹关于这段话，他也前前后后想出了好多不同的意思。
所以朱熹很喜欢谈娱乐，
嗯哼，
是吧？谈休闲。
嗯哼，
你不觉得吗？
你想到是这个，
对，绝对的。
我会觉得说，在四夕局，
他的几十条我当然有印象，就是他对于这个人不要有那么汲汲营营的去奉行道德、追求成就，而是怎么样能够让自己闲下来和休闲、娱乐、旅游。
这是关于朱熹对这段反反复复最有趣的、嗯、啊，因为在集注里面他说这是尧，他跟程子观念一样，只觉得这是尧舜气象，就是这是一个理想
尧天舜日的时代才有可能享受这样的乐趣。
可是到朱子语类他更老了，他的想法又变了。
嗯，以后有机会我们来讨论讨论这个吧、嗯、好吧、嗯、不要谈小三了。